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讲的题目叫做家庭的属灵品格，家庭的属灵品格代代相传，有两个方面。一个，这个相传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引领人来到主的面前传福音，带人做主的门徒，把一个纯正的信仰能够传递给我们属灵的下一代啊，让人信靠耶稣，能够在主里面来成长，把这样的信仰也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代代相传。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把这样的信仰，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神的作为，传扬主的大能，在家庭当中要代代相传。我们的代代相传包括这些的方面啊，母亲的呼召啊，有父亲的呼召，敬虔的婚姻乃是后代的祝福。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属灵品格的建造，在家庭当中我们要树立符合圣经真理的世界观，我们每个家庭应该做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家庭啊，这几个是很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很多的其他的角度来思想。那么有的人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啊，是不是我就不需要了？孩子已经大了还有再下一代啊，即使我们没有自己肉身的下一代，我们强调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把这个信仰教导给幼小的孩童啊，下一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以前我所服侍的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但是把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每一个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把这个纯正的信仰教导给他们。所以好多的学生都管我们的这对辅导叫爸爸妈妈啊，当这个结婚的时候啊，尤其在教会里面年轻人结婚，那么自己的父母不能从国内来的，那都要请教会里面的这个长辈啊来搀着新娘走红毯啊。我们在家中代代相传，有的人说我还没有孩子啊，我还没有孩子，是不是这样一个家中的相传，家中属灵品格建造这个题目就与我无关？你还没有孩子赶快来听，这是最宝贵最好的。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自己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很多年，后来信了主啊，信了主以后发现，哎呀，以前我在教养子女，在家中树立属灵品格的方面实际上有很多的缺失和亏欠，因为自己还在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要是你还没有孩子啊，祝贺你现在就来学习，能够少走。那我们说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品格，在家庭当中的属灵品格呢，我们联想到中国人有一句的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也知道啊。最近在网络上有好多所谓的富二代啊，官二代啊，实际上还有什么红二代等等啊，这个二代那个二代，那么就颓废啊，炫富啊，网络上还有个词叫坑爹，是不是啊？这样的这个情形层出不穷。那么其中有一位既是算富二代，也可以算是官二代也可以算是名人的二代，在一些年以前曾经成为网络新闻的一个焦点。大家有看过这幅照片吧？照片中间的这个年轻人叫做李天一叫做李天一，他的爸爸非常的有名 啊，他的爸爸叫李双江，是中国早年大概最有名的歌唱家之一啊，也是这个军衔级别非常高的啊一个人。那么这个李双江呢，这个晚年得子啊，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李天一啊。那么这个孩子1996年出生啊，生下来就身上带着许多的特权，家里是非常的有钱啊，开这个名车啊。他在2001年15岁的时候就曾经寻衅滋事啊，因为交通事故打人，而且在打人现场高喊说谁敢打110啊，就是报警的那个啊，谁敢打110，非常的嚣张，当时就曾经引起新闻的报道。但是他的家庭啊，有钱有势有影响力，所以他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等到2013年的时候啊，17岁啊，应该是17岁还不到，那这个16岁多的时候又被新闻曝光啊，在北京发生一起啊轮奸案，他是其中的犯罪人之一啊，被刑事拘留，后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啊。最近有新闻报道刚刚被放出来啊，这样一个 teenager 啊，年轻的孩子，自己家里面虽然是有钱有势，但是家教不严，家风不正，他的父母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不要说这个孩子。在网络上面啊，这是维基百科讲中国教育部前发言人评价李双江还有他的妻子啊，叫孟哥，说极致目前，当时那个事件啊，这个恶性的事件发生，说极致目前啊，李天一的监护人未向受害人表示最起码的人道同情和歉意，冷漠态度令人难以理解，一对唱红歌啊最来劲儿的夫妇如此心黑啊，玷污红歌如墨斯文，千秋留脏名啊。这是所有的家庭父母的一个见解。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非常的强调家教家风啊，就是为了避免像这样的家族这样的家庭出现如此的令人啊伤痛惋惜的事情。这一位啊，曾国藩，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人的这个近代的传说当中啊，这个曾国藩那是以家训严谨为著名，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搜，会有很多啊曾国藩的家训、曾国藩的家书等等啊。那么有他名字出来的，也一直是新华书店里面的畅销书啊。很多父母要去养育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啊好的家教，都去学习他啊。在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位的老前辈叫曾林芳牧师。啊，有人可能听过，曾牧师已经回天家，是海外神学院的创始人。啊，这个海外神学院原来在啊，在东南亚，在香港，后来来到北美加州。啊，我还去过，啊，我还去过，去过他们的这个校舍。那么，这个海外神学院的创始人曾林芳牧师，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就是曾国藩的后代。啊，曾牧师就曾经讲，他们家里面一代一代啊，这个家教非常的严谨啊，非常的正派，教导做人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那么不单是近代的曾国藩，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也不是所有都是富不过三代啊，有的是历经数代甚至数十代这个家族不衰。那么有人去研究也总结出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家族，他们不单单只是追求做官，不单单只是追求赚大钱，不单单只是追求出名、出人头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家族当中啊，这样一个传承啊，品格、品德、伦理的传承是非常的强调。在西汉 有一位叫做王吉的啊，一个做官的人，历史上称为琅琊王氏。这个王氏家族啊，从西汉往后传承许多代啊，几十代不衰，在这个家族当中一直有名人出来，号称叫做中华第一望族啊。那这个王吉呢，传给自己后代六字的家训啊，传承。如果你去查啊，像曾国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的名人啊，他们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家训。有一次我出去讲道，住在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家里，他们家里的墙上啊，就这个裱糊着，还有这个玻璃放在玻璃的这个框子里面的一幅他们的家训啊，他说是家里面的这个祖辈用楷书恭恭敬敬啊这个写的啊。我现在还记得什么啊，早起啊就要清扫这个清扫庭院啊，要勤劳等等等等啊，这是家里的祖训啊。那么西汉琅琊王氏给自己后代呢只有六个字，六个字叫做言宜慢啊，心宜善啊，就是讲话要慢，这和圣经有相似的地方啊，要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他说言宜慢，心宜善啊，要有善良的心地啊，六字家训的传承啊。那么不单是我们中国这些的古圣先贤，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那么也很有很多流传，像美国啊一些的家族，或者是西方一些家族，比如说洛克菲勒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那么他们的家族也给自己的后代有很多的很宝贵的家训，特别是关于信仰方面的。那么下面我们要首先思想的一点，刚才我们讲到在诗人当中也非常强调这个家族的一个品格的传承和建造，那属世的品格和属灵的品格有没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们首先来看属灵品格和属世品格所有的共同之处。啊，我们人这个孟子啊讲到说人有四心啊，孟子在这个公孙丑啊公孙丑上所写到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孟子上儒家的这个教导啊。那么这个四心呢也是整个孟子的这个性善论的一个基础啊。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啊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同时在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人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一些传统的美德当中，我这里现在说的是属世的品格啊，我们讲到像孝顺、诚实、勤劳、节俭、忠诚、勇敢啊、恩慈、忍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共通的啊，都是被大家所接受而且所推崇的，也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正派的家庭和家族愿意把这些美好的品格传递教育给自己的后代的，不论信主或者不信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实际上圣经当中也有讲到，在罗马书第二章14到15节那里就明讲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当然我们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绝不能够用这段的经文去证明啊一个人不信耶稣还有可能得救， 这是对圣经的一个扭曲和误解。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确实有告诉我们，不信主的人，他们里面有没有是非之心啊？是非之心的功用啊，这个律法的功用有没有刻在他们里面？有，他们会不会也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教导？弟兄姊妹，孝敬父母写在十诫里面，对不对？这是律法，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孝敬父母？这个大家没有回答，是不是？不是，不是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孝敬父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从小就知道要孝敬父母，而且这样的品格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文化当中都被推崇的。这表明什么？表明即使在罪人的身上，即使在不信主的人的身上，仍然有残存的神的形象，仍然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当人有这些的好的品格啊，孝顺、诚实、勤劳、节俭、忠诚啊、勇敢等等这些的品格彰显出来，即使他不信主，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仍然要归荣耀给神。你说为什么？首先，我们肯定不会归荣耀给人，对不对？啊，我们绝不能够去荣耀人，那更不可能归荣耀给谁啊？给撒旦。在人身上所彰显的一切美好的性情啊，各样美善的恩赐，这些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也能够彰显一些啊，模模糊糊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身上所残存的神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还有一个基本的秩序，今天的社会还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伦理行事为人的这样一个规范。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怜悯，也是感谢神的创造。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开始我们为什么一讲到这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14到15节的经文，我们就要特别的提醒啊，常常有人就去误用曲解这个经文，用这个经文就证明，哎，人不信耶稣，哎，还有可能得救。为什么呢？里面有是非之心，律法的功用在他心里面，可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靠自己的善行、自己的良心啊、自己的道德、自己的高尚，所有这些东西能够得救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明讲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牢的把握住。可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啊，在属世品格和属灵品格两相对比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晓得属世的品格和属灵的品格也有很多相当重要的不同之处啊，至少有七个方面不同。第一个，属世的品格是荣耀人，属灵的品格是荣耀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能够有这样的善良啊，也能够有这样的爱心，也能有这样的慈怜啊，也能够有这样的勇敢等等活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归荣耀给造他的主。可是在世人当中，他们不知道的啊，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品格，为的是荣耀人，为的是荣耀我自己，不是去荣耀神。我常常和大家分享我自己信主之前的见证。我信主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深受我的老师啊，一位老师的影响啊，成为一个 很坚定的相信人文主义的这么一个人。我愿意靠着自己的能力啊，要是靠着自己的这个用世俗话修行等等，去做一个高尚的人，去做一个品格越来越日臻完美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和同学们一起出去春游，我帮这个20几号人啊一起买这个电车，无轨电车，现在无轨电车买车票。然后售票员多找给我几毛钱，他把钱算错了，多找给我几毛钱。我一看，我说你找错了，我不贪这几毛钱，我一定要把这个钱还给人家，还给售票员，做一个不贪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我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一定不忘了跟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去讲一遍。你看我把这个钱还给人家了，再多找个钱还给人家了。我跟人家讲一遍，不是为了做见证去荣耀主啊，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不信神，我是要什么呀？荣耀自己，让人家看，哦，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们人的属世的品格为着荣耀人，基督徒的属灵品格是为着荣耀神。第二点，属世品格能够显出来，是依靠人自己。啊，人自己的修炼，人自己的修行，人自己的修为啊，不管是哪一个修啊，那么呢，属灵品格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依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行得出来的，能够行得完全的。一个是依靠人，一个是依靠神。还有第三点和第一点相关，但是又有不同啊，我们。属世的品格是为着自己啊，我有这样的品格怎么样呢？能够保护自己，能够让我的家族代代兴旺，能够去传承下去啊，能够不要做坏事，不要被人欺负啊。所以在人的这个属世的品格当中，为的还是自己，为着我自己的孩子，为着我自己的家族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活出属灵的品格，是为着彰显我们的恩主，不单是荣耀神，而且是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善功来，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让世人看到。第四点，属世品格是在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行出来的，而很多的这些在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当中所教导的，你要做这样好事，你要行这样的善事啊，你要献这样的爱心，你要积这样的功德等等等等啊，不单是未得救，不单是上位的位，还有一个位是什么呢？是为乐的位，为了自己能够得救，为了自己能够进天堂啊，为了自己能够超脱六道轮回啊，为了自己能够往生西天极乐世界等等等等啊，未得救。也是为了啊得救，靠人自己的行为修为等等。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品格是在我们已经得救以后啊，我们不是怀着任何的功利的目的。我们再说一遍，是基督耶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我们活不出来都不行的，因为你有这个生命，他就一定会彰显出来，对，未得救和还是已得救。第五点，属世品格行一时，属灵品格能够行永久。啊，你说牧师，你不是刚讲吗？有的家族啊，这样代代的这个有这个家训家教啊，不断的传承啊，要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强调，反复的去做，有的是能够做得出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像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到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如果要是看按照所谓的这些的家教啊，这些的品德的教育啊，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天下第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推崇的。但是中国人5000年了，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美好的道德品格，可是看看我们的民族 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如果你去看很今天大概现在慢慢在国内变成政治不正确了，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要去读很多鲁迅鲁迅的这些的著作现在把鲁迅已经从这个学生的课本当中的一篇一篇都拿掉了，变成政治不正确了。鲁迅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非常尖锐但是深刻的话，说看整本中国的历史里面两个字，什么字啊？吃人呢、啊、就是吃人，封建礼教都吃人，好像是好的这些道德品格，但是都被扭曲了。所以单单靠人的这些的道德品格教训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所谓的完全，差得太远太远。第六点，是重今生还是重永恒？凡是属世的品格所注重的都是今生，为着得今生的好处，为着今生的安全，因为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有属灵品格，我们要有属灵品格的操练啊，我们要活出神的美好的性情，是怎么样一直存到天家，一直存到永恒当中的啊，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我们以能够效法主啊，活出他的荣美，到最后能够到保罗那个境界，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与主完全的相合，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那是好得无比。最后一点，属世品格，刚才我们讲过，虽然有很多方面与属灵的品格讲起来是相通的，是非常的接近，非常类似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属世品格会变的，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啊。属世的品格很多时候是出于实用主义，我们刚才讲了，是重今生，是看周围的环境啊，是跟别人周遭去做一个对比，因此它会变化，不断的变化，它还会掺杂，好坏掺杂。属灵的品格呢永远不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那是绝对的标准，那是安定在天主的话语，世界再怎么变，圣经主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就是这么的绝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乱啊，越来越变化，那么这个属世的标准，属世的道德标准也在堕落，也在滑坡。多年以前，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们有学生的团契，一对年轻人都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受洗的，我们也给他们有属灵的造就和装备，他们非常的爱主。哦，这个故事我好像有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他们呢有一次到开车到纽约市，因为我们在纽约上周留，纽约市还算近吧，开车五六个小时啊，然后开车去接这个其中一方男方的这个父母来看望他们。那么这个年轻人呢谈恋爱没有结婚啊，那么在那边这个接了父母以后呢已经晚了，再开回来连夜开很辛苦，所以就在 New Jersey 订了一间旅馆啊，旅馆呢订了两个房间。那订了两个房间，他们的意思就是儿子跟爸爸住一间，然后女朋友跟男朋友的妈妈住一间。结果到了旅馆，爸爸妈妈主动说你们俩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然后这个年轻人吓了一跳，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们还没有结婚呢，我们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是基督徒。爸爸妈妈说都什么年代了，你注意啊，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在国内都已经很开放了，连我们这一辈都不在意了，你们怎么还在意？但年轻人说不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和教训的。所以最后还是男的跟爸爸住一间，女朋友跟男朋友的妈妈住一间。回来他们跟我们讲这件事，我们大吃一惊，我说真的是，难道是我出国太久了，还是我信主太久了？ or both。 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它的道德的 标准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它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强调节俭是一种美德，对不对？我从小的时候那就是这样子啊，一张纸啊，要写字写得密密麻麻的，这面写完了啊，背面还要写啊，直到没有地方写了，完全没不能用了才能够丢掉，要非常的节俭啊，节俭到一个地步啊，家里有这个剩饭都不丢的，都不丢的，即使自己不吃啊，爷爷奶奶辈也要去吃。节俭绝对丢弃一点粮食就是浪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过于节俭了，饭已经都馊了啊，已经都可能吃了对身体不好了，老一辈都舍不得丢啊，还要怎么这个拿水泡一泡或者怎么样啊，还要把它吃掉啊，可能这是过于节俭了。那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呢，西方的文化当中是太浪费了，是不是啊？很多人觉得好像很好的很好的东西就拿去丢啊，实在是可惜啊。嗯。然后那个走过一个楼道，晚上这个楼道里办公室也都没有人了，我们这个把灯关上。没说不要关啊，整个晚上都开着，好像电多的烧不完的一样。太过浪费。那么我们中国的过于节俭当然有问题，但西方人的极其的浪费。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国力慢慢的衰弱了啊，已经的赤字那么高了，但是还是养不成这样一种节俭的习惯，很可惜啊。当然呢还振振有词啊，你知道我在国内我曾经读过经济学啊，以前先读大气空间天文，后来就去读经济学。我们在读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啊，觉得原来浪费也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太过节俭，你这个市场经济怎么发展啊？是不是啊？大家都不去买东西，那这个产品卖不出去，你这个 GDP 怎么上得去呢？啊，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用一段时间就丢掉，用一段时间就丢掉。像我们以前说买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能用个十年八年的，不够结实，不去买它。那后来呢，观念改变了啊，要看它的 style， 对不对？风格啊，设计、时髦、流行，不太去注重它的质量，为什么呢？用一年两年就丢掉了，再换新的，哎，这样经济就发展了。啊，可是我还学过环境，还学过环保，啊，现在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啊，所以又有叫绿色 GDP， 又有环境经济学啊，这就不提这些了。我们给大家举这些例子，表明像在属世的这样层面当中，不同的品格可能放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它也会不一样，也会变味。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我发现圣经讲的都是最完全的，都是最准确的，也是永远不改变的，既不偏那边也不偏那边，永远是正正的。好，那么讲了这些，我们就要继续来看我们的属灵品格。首先我们来看属灵品格的根源，刚才我们讲到了是为了荣耀神。为什么荣耀神？因为它也是来自神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大家注意，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下面对比我们来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我们常常讲到属灵品格的时候会讲到的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品格的根源是来自圣灵，是来自神，那是他所赐的，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肉体，在我们的老我旧我当中行不出来的，没有的，今天彰显出来了，这叫做属灵品格。我们基督徒要极其的注重属灵品格，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反复的强调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哪个更关键。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